圣经导读新唱365，五月二十三日。今日读经，列王记下一至二章。约翰福音四章27至54节。导读。我们读完从统一的大卫所罗门王朝走向了南北国分裂的前期的历史。现在进入以色列后期的被掳的历史。列王记下第一章继续列王记上的历史。当亚哈王一死，他的儿子亚哈谢就做了以色列王。于是摩亚王趁机就摆脱了以色列的统治。因为亚哈谢对他的父母的假神巴利更加热心的侍奉，所以耶和华的审判速速来到。有一天，亚哈谢从楼上的栏杆摔了下来，结果卧床不起。他就派使臣到40里外腓力士人之城以格伦那里去，求问异教偶像巴利西卜。据说呢，那是有医治大能的男神，说明他背叛神到了严重的地步。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突然得了严重的疾病，或者从高处摔下来，不好好反省哪里得罪神了，而只是觉得是意外，甚至去求问其他的神灵、巫医和邪术等等，这都是神所厌恶的。3-8节，因着此事，神的使者即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，创世纪16:9节，向以利亚显现，叫他去告诉亚哈谢的使臣说：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并宣告亚哈谢再也不能下床了，必定要死。王的使臣就打道回府，并且报告听到的预言。王一听，一打听就知道，这个身穿着羊毛衣和宽皮带的人就是以利亚。9-14节，亚哈谢听到以利亚咒自己死，就连续派了2队50人的军队上山去抓以利亚，都被以利亚吩咐天火烧死了。而第3队的50夫长谦卑认罪，求以利亚怜悯，才幸免于难。有人就认为神太残忍了，杀害那无辜的士兵，甚至连一些基督徒读到这里呢，也质疑神的作为。但这些观念是不合乎圣经的，先知奉神的名行公义审判，是维护神的话语的权威性。况且这个邪恶之王完全背叛了神，他的士兵也跟王一样拜巴利，不严厉审判怎么能彰显神的圣洁公义呢？然后神呢，让以利亚怜悯，并陪同第3批士兵去见王，当面呢向王宣告审判。最后亚哈谢真的死在床上，因为他没有儿子，所以他的兄弟约兰继承王位，也是一个恶王。第二章，以利亚已经完成了先知的使命，神启示他要离地升天了，就最后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神学实践课。从吉甲到伯特利，从耶利哥直到约旦河，正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伊丽莎紧紧地跟随，就得到了老师的衣服和灵力。伊丽莎从约旦河回到耶利哥，再回到伯特利，重走一遍这属灵的旅途。本段经文呢，是精巧的一个交叉写作结构，围绕着升天的神迹发展而成。首先1-3节，以利亚叫以利莎不要跟随自己，而以利莎坚决的要跟从， 当先知们告知升天的事的时候，以利沙就叫他们闭嘴。对应23-25节，以利沙沿着以利亚的道路回到伯特利，有些先知，巴利的先知，就嘲笑他们秃头不洁净，还想升天，他就咒诅巴利先知必被熊撕裂而永远闭嘴。4-7节对应19-22节，以利沙在耶利哥紧紧地跟随以利亚，那些先知自以为了解以利亚，而对应的是当地的水质恶劣和不出土产，都预表这些假先知的灵性光景。于是以利沙用一个水瓶装上了盐，盐是预表新人呢要有盐味，不要被巴利的偶像影响，唯有盐使水得医治，才能离开邪恶和不结果子的光景。6-7节对应15-18节，以利沙紧紧地跟随以利亚，在耶利哥约旦河旁边有50个先知在观看，他们看见以利沙回来，却不相信以利亚升天了，还要求呢到处去找老师的尸体。8节对应13-14节，以利亚用外衣打水，使约旦河就分开，教导以利沙如何行使属灵的能力。9-12节是本段的中心，以利亚是神人，以利沙必须要跟随以利亚，向老师要双倍的圣灵，因为他面临的是更艰巨的事工。突然天上呢有火车火马把以利亚就接上天了，代表神大能的同在，战车马兵是先知工作重要的属灵支持，这些火车火马将会帮助以利沙征战。以利沙撕裂他的旧衣服，表示与过去一刀两断，继承使命，并将以双倍的灵力来侍奉神。升天在圣经记载过2次，一次是创世纪的以诺，再一次呢是这里以利亚先知，他们都没有经历死亡的过程，是神的奥秘。新约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以利亚与摩西一起显现，并和耶稣讲论十字架的事。新约约翰福音4:27-54节，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，妇人也愿意承认耶稣是弥赛亚。那些门徒回来看见这个场面，非常稀奇，老师竟与撒玛利亚妇人讲话，但没人敢问耶稣做什么。他们看见妇人的改变，她竟然抛弃了她的水罐子，进入城里向人传讲关于弥赛亚的事，说这个人知道他一切的事，大家快来看呐。那些听见的人就被一股极大的力量推动，并从城里涌向耶稣那里。当妇人找到救主之后，就放下一切去拼命地传扬耶稣，她里面开始得到释放，活水涌流，她不再怕人看不起她了，她想到的是那些心灵更饥渴的人们。今天我们往往呢爱面子，而不敢对人分享自己经历神大能的改变，这时我们就失去很多生命成长的机会。31-38节，不但妇女得到了满足，连耶稣也觉得不饿了。门徒求他吃点东西，可是他说自己有食物，而且是门徒们不知道的食物。这个食物是什么呢？耶稣告诉门徒说，那个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并完成神的工作。 就是必须死在十字架上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灵魂里真正干渴的问题。耶稣说还有四个月就是收获的季节了，但现在很多的灵魂在寻求真理。你们要抬头用属灵的眼光看那田地里要收割的庄稼已经发白成熟了，赶快去抢救灵魂，就必得永生的赏赐。旧约先知和神的仆人在撒种，耶稣也在撒种，而今天的我们是收割的人。前人已经传过福音了，我们传福音有何功劳呢？能带人信主，全是在别人的基础之上，所以只要进去享用成果就好了。关键是门徒们接受主耶稣的装备和差遣了吗？我们是谁呢？耶稣把种子撒在妇人的心里，是神叫他认罪悔改并得到了改变，因他生命的改变才能把更多人带到耶稣面前。40-42节，妇女的见证是一个导火索，但它不是使别人相信耶稣的根本原因。撒玛利亚人告诉那个妇女，他们信耶稣乃是亲自听见并认识他是救主，不是因为这个妇女。43-54节，讲到我们的生命干渴有什么医治的方法呢？首先是耶稣与这些最不配被神拣选的撒玛利亚人相处了2天，而且他们也愿意受教。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加利利反而不受尊重，他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就是不信，但是撒玛利亚人没看见神迹就信了。为什么？如何得到医治呢？当耶稣来到迦拿的时候，遇见一个大臣，他的独生子生病也快要死了，就来求耶稣。但耶稣对他说，如果没有神迹，你们很难相信。而那个大臣呢，依然哀求他，在危机当中紧紧抓住耶稣不放。耶稣就发出遥控的医治的命令，说他儿子活了。大臣就相信主的话回去了，半路上仆人跑来报信说他的儿子活了。相信这一路上大臣仍在怀疑和挣扎，但是他紧紧抓住了神的话语，结果他痛苦的生命干渴就得到了医治，所以全家人都信了耶稣。应用：以色列王亚哈谢宁愿去求假神和巫医，也不去求问耶和华真神，结果得重病就死了。以利亚就是那伟大的先知，他能祷告，神使火天火降下来，也能使寡妇的儿子复活，并被神接上了天堂。他的徒弟以利沙得了双倍的圣灵能力，但是他们都不如耶稣基督的能力和权柄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先知的救主，能力的源头。所以我们如何解决生命中各种干渴、空虚与危机的问题呢？我们不要只寄希望于人和神迹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如果不信、迷信、假信，是不能使生命重生的，反而成为无水之源或黑暗之地。让我们来效法主耶稣，凡事都遵行父神的旨意，圣灵的大喜乐才能浇灌下来。我们如果要使干渴的生命得到医治和喜乐，请记住3个属灵原则。第一，在危机空虚中信靠耶稣。二，是在困境挫折当中相信神的话语。三，是在每一天学习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最后， 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尊主旨，才有大喜乐。